大家下午好，我是葛思友，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一直从事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个人与运气。说到运气啊，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很可能想到是什么呀？买彩票中奖，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个是我自己这个深有感触是什么呀？前天我刚跟这个一席的这个节目组谈完话回去打个的，结果那个不知道叫运气好还是不好，那个的士司机啊打瞌睡了，就在我们这个上海 S4 高速上，大概以80码到100码的速度跑的时候，他瞌睡了。等到我抬头，突然发现车子在往边上撞，我喊一声还没来得及，已经撞上去了。哎，我当时第一反应说，我完蛋了，因为非常快，咣当一声停下来了。我第一反应是，哎。我今天不错，还活下来了，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这本身也是一个运气。所以啊，我们对运气的理解，首先我们想到的是这种事情的运气是什么呢？它有突发性、偶然性，完全无从预知。但是啊，除了这一个，我们这里还有一类，平时我们大概可能怎么样，不一定会注意到，因为它没有这种无从预知性。比如说你的长相，你长得丑还是漂亮，我们说三岁看老，对吧？你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你是在城市里面，是这个富二代、官二代，还是一个西北农村里面的穷二代？这个实际上，当你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不确定的，已经非常确定了。还有一个啊，自然灾害，包括诸如此类的事情。而我研究的主题就是说，一个正义的社会，它应该来如何处理这种各种各样的运气。对我们个人生活产生的影响，因为他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事情，不管他是否可以预知，还是说是确定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是你个人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假如我们生活在200年前的美国，如果你还是一个黑人的话，那么你成为奴隶的概率就是很高的。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你生活在中国的元朝，而且你是一个汉人，那么在那个里面，你可能就是一个低等级的人。如果你是出生在这个200、300年前、300多年前的明朝，那么你穿衣服就要小心了。如果一不小心，你穿了你不该穿的衣服，你是有可能被抓进去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是下等人。那么在古代，我们怎么样来改变，或者说？不使运气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是坏的。这里面有什么呀？一种方式是什么呢？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他有一句口号是什么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要改变运气对我们产生的不好的影响。那么我们怎么样改变呢？我们自己翻上去，翻过去，我们自己成为人上人。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来循环的科举制度，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尽管这条路其实非常之窄，概率非常之低，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读书改变你的命运，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不需要这种运气本身，就是我们不需要奴隶制，我们不需要等级制，我们反而是接受一个人人平等。我们要消除这种运气，而不是说我们要转变承担运气的那样一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有一个基本的人人平等。哪怕是在中国，偶尔当我们听说，比如说我爸是李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的反应已经就是这种特权出现是什么呀？是不对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说这样一种运气，我们是从根本上消除的。但是啊，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男尊女卑，是吧？生男生女是一个差别。我们不可能消除，但是我们可以消除的是什么呀？作为尊贵的男性与卑贱的女性这样一个运气，他们在这个意义上也是现代社会一个什么呀？共识。但是相对于前面两种，他们做的程度是什么呀？是不够的。这个是1998年的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叫阿玛蒂亚森，他是一个印度人，他得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底层人的关注。他在1990年左右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后面得到的名称就叫"消失的女性"。他就根据我们的 统计学规律根据各种各样的因素得出来，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因为我们接受一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导致在二十世纪一个世纪里面，因为人为的选择性因素导致的，就比如说终止，就是流产，或者说生出来的时候掐死，或者说因为生出来之后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导致那种女孩子什么夭折。他说二十世纪一百年里面因此消失的女性有多少？一个亿。你们可以想想，二十世纪整个我们说哪怕一战二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战争，所有的战争加起来，大家去查一查看有没有人不能凑够一个亿。然后这个里面有多少？有4000万左右是中国，这个是阿玛蒂亚森做的。而中国也有人口学家李树卓先生做的什么呀？他说中国消失了是多少呢？大概是3559万。而在1980年到2000年，消失的女性就是什么呀？有900多万。我们又一个20年过去了。因此啊，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可能都听过，到中国2020年或者中国2030年，我们将有2000万的、3000万的光棍。实际上这个话说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作为玩笑话，但实际上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呀？可能是有2000万、3000万的女性在我们的性别歧视之下，在我们的传宗接代的观念之下，在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灭什么呀？灭口了。但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一类的运气，我们叫了什么呀？可防的，就是说这类运气本身就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叫可防的。从理论上讲，至少在我们学术界，还没有人说公然的再来支持说我们应该男尊女卑。可防并且是什么呀？可以消除的。至少我们现在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它的危害实际上通过阿玛蒂亚森、通过李树卓先生的这样一个统计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那么除了这样一类我们认为是可防的并且是可消除的运气，但是我们刚才知道还有很多实际上是不可消除的，并且他们在什么呢？在不仅仅是在实践上给我们带来了困惑，在理论上也带来了困惑。我们应该拿这样一些运气怎么办？实际上啊，从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位哲学家叫罗尔斯，他是第一个直接以正与运气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政治哲学家，实际上他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政治哲学家。然后他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一个啊？是因为他运气太好了。他1921年出生之后，大概在他很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所以他被家里封闭起来了，就把他封闭在一个小屋子里面。但是他有一个弟弟跟他关系非常好，就一定要去跟哥哥玩，所以他就经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溜进去。然后最后出现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弟弟传染上了病，他弟弟因他而去世了。这个他弟弟去世对他打击非常大，导致他性格变得内敛，变得说话都有点结巴。这是他第一次就是遭受运气的重击。第二次是什么呀？他参加二战，他基本上甚至连皮都没有擦破，参加完战争几年之后就回来了，安然无恙，然后进入哈佛大学。然后他就感慨这个命运运气对人的影响有多大。然后他后面呢，在学校里面谈恋爱的时候找到了爱人，但是他爱人就属于运气不大好的，因为在美国40年代依然也有性别歧视，跟中国现在可能有很多地方也差不多。他爱人读大学的时候是要靠自己勤工俭学，过得非常辛苦，所以他跟他爱人甚至就是传出来说，他们之间唯一的一个约定就是什么呀？他们以后生了小孩生了娃都要送他们上大学，不分男女。罗尔斯他对运气的一个看法非常有特色，这个地方可能跟我们的直觉会稍微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他认为社会性的运气跟自然的运气，他们拥有的地位是一样的。而在我们今天可能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是什么呀？哎，比如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消除城乡差别在师资力量上，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小孩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他就没有机会得到好的师资，没有机会去上学。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小孩子的天赋、他的努力、他的抱负差不多，那么他们应该在社会上得到的成功的前景也差不多。由此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上最成功的人应该差不多是属于最能干的人。 这是一个叫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到此就可以了，卢老师说不，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的聪明才干并不是你自己的，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的 DNA， 取决于你的家庭教育，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因此他对于这个自然天赋的这个运气他也要处理。然后他提出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差别原则。差别原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聪明的人，能干的人，如果你想自己生活得更好，你必须要为生活过得差的人做出足够的贡献，让他们过得好。他认为这个 体现了一个什么呀？博爱的原则。就像如果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你要兄弟姐妹感情好的话，你这个有一个聪明的，你过得好，你要帮助其他的人。这是罗尔斯所提出来的。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他的运气好，他的运气更好的运气在后面。我们都知道在学界，在任何一个行业，你哪怕做出东西呢，立马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倒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有很多人死掉了成功了，但是罗尔斯跟这个什么呢不一样，就他的理论一提出来，一出世马上就得到了那边的公认。当然这个跟他身处哈佛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哈佛大学是作为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引起了风动。实际上后面我们研究罗尔斯的书我估计都超过10000本，因此形成了一个什么呀？非常庞大的罗尔斯产业。接下来的这个人研究的是诺奇克，是他哈佛大学的同事，他就觉得罗尔斯那里面，我一个人我有聪明才智，我凭啥要去为穷人服务之后我才能为自己谋利益呢？他说这个不合理。他说我们一个正义的社会，除了前面讲的保证消除奴隶制，这个消除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些思想以外，我们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我们要保护这个社会的呀各种各样的权利，契约的顺利执行。但是这样一种理论啊，它会面临一个什么呀很大的麻烦，就在于什么呢？有些人他不因任何自己的过错，他可能会面临饿死的境地。就比如小孩，他的父母亲人都在洪水中间去世了，然后只剩下这一个小孩，那很有可能他就是饿死，如果没有任何人帮他。诺奇克的理论就是说，我们国家我们其他人没有任何义务去帮他，但是你个人可以出于好意去帮助他。他这个理论提出来之后啊，就这个诺奇克提出来之后，因为可能跟很多人的直觉也是不符合的，尤其是在大学里面，因为有很多教授是对底层对弱势群体特别关注的，所以他导致了一个后果。因为大家知道像这种聪明的人，一般他们那个朋友也在那个要智商非常高的是不会很多的。然后他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就有的人骂他，直接骂他是怎么样屠杀者。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英美国家那边福利制度是比较健全的，一个国家像美国至少有100到300万人是依靠福利生活的，如果取消他们的福利，这100万人很有可能就是要饿死的，所以就有人说他是屠杀者。当然他的朋友对他而言啊，他们没有跟他一次白脸的吵架，但是他有好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就疏远他，不大再跟他来往了。所以这个诺奇克啊，尽管他认为他自己理论是对的，但是他后面别人对他的理论提出批评的时候，他没有再做任何的回应。那么诺奇克的这种理论他又刺激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呀？叫科恩。科恩出生在加拿大，家里的氛围是当时是处于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氛围里面，他妈妈是共产党员，他爸爸因为有点结巴，所以就是没有入成党，只是一个积极分子。然后他自己一直就是说比我们国家的很多人要虔诚的多，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多，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作为他的信仰，基本上是这样。不仅是如此，尽管他认为平等没有实现，但他认为他的优越性是无可置疑的，他认为所有对于社会主义平等价值的那个攻击批判他都有现成的答案。直到72年的一天，看到了刚才讲的前面洛奇克讲的一个例子，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回应，然后他就夜不能寐，寝食难安。为什么呢？因为他相当于他的平等这样一个价值无法在自己内心里面维持平衡，这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他后面逢人就问，你们怎么睡得着？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诺基克呢里面我们不说了，他要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因此他就说承认个人对于自己的劳动能力，对于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就像说我没有义务拿我自己的能力去为你服务。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谁的观点呢？也是马克思的观点。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我相信国内 读过书的都知道，马克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剥削理论。剥削理论说资本主义剥削了这个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无产阶级拥有他对自己的身体的这样一个所有权，所以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归属于无产阶级，但是被资产阶级什么呀，霸占过去了。因此诺奇克跟马克思共享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自己对于我自己身上的能力，我的相貌，我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拥有所有权的，我可以用它来赚钱，我也可以用它来荒废。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同时又接受一个经验的判断，就是说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因此就必然会带来，如果你同时接受马克思那个观点的话，就必然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是科恩，当然我们说他是作为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知识分子，他要面对自己的良心。由此他从72年一直到95年完成一本书，完成这个论证，说我可以回应诺奇克的这样一个论证。那么他最终的回应是什么呀？他的结论是，一个人如果你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或者说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没有过得与他人一样好，这个社会就是不正义的。当然这个理论当然我们听起来也，他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往下推的话，就假如有一个人，如果他因为长得不那么好看，或者是个性不那么招人喜欢，没有人愿意跟他结为伴侣，那么按照诺奇克的观点，这个人因此肯定就 过得孤单不大好吗？国家我们其他人有义务要什么呀，要补偿他。这是这个科恩的这样一个理论的一个结论。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这个是叫德沃金，他实际上也是针对罗尔斯的，说罗尔斯那个还不够，差别原则是允许什么呀，你用自己的天赋，只要你帮助了穷人，你还是可以过得更好的。他说不行。当然这个人他的这个之所以从事这个，他是有一个传奇经历的。他当然也是非常聪明的，本科学法律学了之后就进了纽约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但是最好的律师事务所对于年轻人肯定当时开始是要奋斗的，所以他结果出差比较多。然后他老婆就不高兴了，因为到这个德沃金的时候，那个时候男女平等观念已经比较盛行了。他老婆就给了他一个选择，你是要老婆还是要律师？然后他就只好什么呢？听老婆的辞职。那辞职以后干什么呢？那从律师的嘛就转到什么呀？去做学问，到法学院。然后他因为对法律就特别了解，所以他就提出来有一个区分，说他说我们这个生活中的运气有两类。一类叫选择性运气，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赌博，还有一类叫什么呀？原生性运气，就是说你生下来长得是丑是漂亮是聪明是笨，他说你是没有选择的，是一个原生的。然后他的那个结论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于选择性运气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属于你个人选择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对于所有原生性运气的我们都要进行补偿。所以他提出来的理论最后就是什么呀？资源的分配应该钝于禀赋而敏于报复，也就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个人选择，我们的资源分配要随它而变动，但是对于你生的丑还是漂亮聪明还是笨，这个我们是什么，资源分配是应该不管这个东西的。因此我们刚才你看已经讲了好几种理论，你看对于不可消除的这样一种运气，实际上学界在某种意义上现在还是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甚至说分歧非常之大。但是我认为实际上还是可以找到一定的最小公约数。为什么这可以这么说呢？是因为像这一派刚才讲的四个哲学家，他们对于我们正应该如何处理运气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最高原则来源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的师祖康德。因为康德经黑格尔到马克思，康德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永远要把人当作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当作手段。而这刚才讲的四位哲学家实际上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康德的信徒。当然现在在这个里面就比较乱，我们到现在理论上，那么我们先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这个实际上是我的这个湖南岳阳的老乡刘彦武老师， 他对湖北金山某地农村自杀做的调查报告，然后他在那里面啊去的时候，就发现那里面的老人非常平静地告诉他一个非常吓人的事实。有的老人就跟他们说，我们现在村里面是有三个孝顺儿子的，什么儿子呢？药儿子服药自杀，服农药；第二个叫水儿子，投河自尽；第三一个叫神儿子，上吊。然后他得到的结论就是，当地农村里面有超过30%的老人是通过这三种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的。由此这里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面对这种现象的时候，它应不应该成为正义考虑的一个范畴，还是说我们社会就像现在我们社会正在推崇的，说这些东西，这些老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儿女不孝，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倡导孝道来解决这个社会养老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从去年12月份开始，从武汉1月23号封城封路封村开始，新冠肺炎对我们基本上是全国所有地方，很多地方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有大有小的，它对于第三产业，对于酒店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吧？不仅是这个啊，当时我们后续是听到了报道的，就是有些地方养蜂的、养鸡养鸭的，因为封路导致他们生意受到损害，有的人已经自寻短见了。我们并且目前还在进行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呀？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会造成多大伤害的，就是我们的洪水还在继续。那么洪水已经造成了不少人家破人亡，但是它造成了更多的人现在只是家破还未人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力的措施的话，他们接下来的人亡将是无法避免的一个结局。而这个里面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观点是，我们帮他是情分，不帮他是本分。而我们现在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从正义要处理运气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否有义务去补偿他们？是否说我们帮他是本分，不帮他是跌份？有没有这样一个观念上的转变？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理论，他们是众说纷纭，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呢？罗尔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装置，这个装置叫无知之幕。无知之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先设想一下，前面有一层面纱很厚，它盖住了很多信息，就说这个盖住的所有信息都是什么呢？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你自己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是出生在上海还是出生在西北的贫穷农村，这些信息通通都没有。同时我们有相等的概率成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然后我们来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当偶然性给我们带来坏处冲击的时候，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如何设立一条根本性的原则来处理，是说让这个灾难、让这个风险、让这个坏处落在一个人身上，还是落在一部分人身上，还是什么呢？所有人来共同承担。这个是一个什么，我们就是无知之幕带来两个，第一个，我们要把自己是谁的信息蒙蔽起来，第二一个，我们不能到事发当时去考虑那个东西，而是应该什么呀，把时间拉前，在事情发生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总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这样选择的时候啊，那肯定你是好是坏我们说没有意义，但是我们都知道无知之幕是要打开的，打开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去维持这么样一个社会。因为到现实社会里面的话，你是红受灾者还是不是受灾者的心态，包括对要求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这里面我们必须对人性有一个假设，因为什么样的人性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多东西后面就是我的了，就绝大多数人我认为他不是天使。为什么呢？如果我们都是天使的话，是不需要正义的。就像在一个非常和谐美满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不谈正义的。当我们在家庭里面谈正义的时候，是因为亲情已经不管用了。但是同时我们也并不都是恶魔。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是恶魔，今天下午站在这里来跟大家谈论所谓的正义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在恶魔组成的世界里面，正义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现实的人性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我们都是有限的利他主义。有限的利他主义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有同情心的，就像孟子所说的，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要掉到井里的时候，你是有不忍之心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你在旁边拉他一把都不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会觉得怎么样？毛骨悚然，对不对？这多坏，多不是个人，对吧？但是我们在日常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付出了总是希望有回报的，对吧？我们的朋友相处之道，对吧？我们的夫妻相处之道，总是一方付出的话，一般都会崩盘的。为什么呢？不仅是付出要有回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付出跟我们的回报是相匹配的。所以有限的利他主义实际上对于我们人可以形成两种道德情感。第一种就是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人道精神。人道精神就是说，当别人过得极差的时候，我们可以出于他人自身的缘故去帮助他们，不求回报。但是正常的时候，我们是自利的。一定要区分自利跟自私是不一样的。自私是只要自己要，对吧？自利的话就是说，我知道你是自利的，我也是自利的，所以我们交往的时候秉承一个公平的原则。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从这里可以衍生出，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在无知之幕背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维持这个社会是可以维持的下去的。我们是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那么我在这里就说什么呢？当一个伤害对一个人是一个人承担不了的时候，会摧毁这个人的时候，会家破之后导致人亡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的伤害应该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所有人共同承担的。因此有些运气产生的伤害，对个人产生伤害，我们是需要限制的，需要大家共度难关的。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八方支援是作为义务来支援。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是有共同的集体的责任。当出现疫情，当出现洪水灾难的时候，我们国家作为一个集体行动的代行使人的话，他有义务给那些家破了即将要人亡的人提供基本的保障。同时他还要提供让我们社会正常运转的话，要每一个人的付出跟他的回报是能够保证一个什么呀，大体的公平。我们社会做一个正义的国家，他应该保证一个人他不至于掉到基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的那个底线之下去。但是啊，注意这里面，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我相信前面的所有原则都大概能接受这样一个作为一个底线原则。但是啊，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小，但是一旦接受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因为下面我们特别注明是什么呀，这里不是慈善了，不是说帮他是情分，不帮他是本分了。我们一旦接受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么弱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你不帮他是跌份，你帮他是你的本分，是我们所有人的本分。因此如果我们接受我这里讲的一个非常低的要求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国家，把教育问题推给慈善机构，推给希望工程，把养老问题推给孝道，把一群洪水的灾难留给无辜且无助的个人，让他们不仅家破还在人亡的话，这是一个社会什么呀，不正义的标志。所以我们只要秉承着我们基本的这个道德情感，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我们现在啊，实际上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对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讲，为什么我实际上我做这个东西做了好多年，我为什么这次从书斋内走到书斋外，实际上是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东西只是几个大学老师，只是几个教授接受不顶用。为什么呢？因为上个世纪的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对这个观念对我们的影响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这里我可以念一下，就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观念，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观念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既得利益之影响往往被人过分夸大，实则远不如观念之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这里要注意啊，他没有说这个观念只有好观念才能产生作用。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前面讲的有一亿人可以因为男尊女卑的观念而死掉，而被杀掉，恰恰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继续把帮他是情分，不帮他是本分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家破人亡的故事。所以啊，只有当我们大众所有的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都接受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有义务 为那些家破了的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老祖宗在《礼记·礼运》里面说的这样的话：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那个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理想，在今天如果我们把前面讲的所谓的慈善的东西不再看成是慈善，而看成是正义的义务，我们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要维持这样一个国家的话，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理想，它只是一个正义社会的底线要求。我知道这一天可能还有很久，但我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我也希望就是我今天下午这个讲座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走出书斋内的话，在社会上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使得这一天早点的到来。好，谢谢大家。